然后呢，就是明朝徐光启。明朝徐光启他的《农政全书》，这个《农政全书》啊，就是按照咱们旧教材讲啊，它牛在哪儿啊？它是介绍了欧洲水利啊，介绍了欧洲人怎么兴修水利啊，介绍这个欧洲人兴修水利的方法啊，
迁走
了
水管子，
哎，欧洲水利是吧？这个你们学过那个宗教改革是吧？你那个学过是吧？所以那个时候，因为天主教会衰落，所以天主教在欧洲不是衰落了吗？是吧？宗教改革了，很多教士呢就希望到这个，就是天主教以外的世界啊，比如咱们中国去传教，扩大天主教会的影响啊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叫利玛窦的传教士啊，就埋在车公庄嘛，中央北京市委党校里边啊。利玛窦的传教士啊，就来到中国啊，来到中国啊。他来到中国之后呢，他发现在中国传教啊，困难重重。啊，因为中国佛儒道三教融合啊，已经是这就是怎么说啊，根深蒂固，那他打入不进来，所以这哥们儿倍儿聪明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是穿儒服，说汉语，然后用这个四书五经来解释圣经啊，就是说这个我们那个圣经现在跟你们那个那一样，内圣外王什么，确实这个人类的高尚的美德的地方都是相通的，是吧？都是相通的，所以他哎用这个来解释圣经，哎。被称为西儒利玛窦，打动了一大帮这个中国的这个士大夫啊，打动了一帮这个士大夫是吧？然后这个后来呢，这个徐光启是大学士嘛，相当于宰相嘛，他就信了这个利玛窦，而且入洗礼入教，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是吧？中国最早一批天主教徒。后来他这个就是利玛窦呢，又花重金贿赂宦官。宦官呢就带他去见了明神宗皇帝，就是万历皇帝，是吧？万历皇帝贪财嘛，是吧？所以利玛窦就给他送上一些个这个，就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新鲜的玩意儿，比如像地球仪，是吧？八音盒、自鸣钟这些东西，中国人没见过。皇上看，哟，这好玩，这还能当当当当当，他能笑，这是吧？喜欢这些东西，是吧？而且利玛窦给中国人、给神宗皇帝带了一张世界地图。啊，那张世界地图叫哎坤舆万国全图，那、啊、坤舆万国全图给皇上带了这么一张地图是吧？皇上才第一次知道世界有几大洲是吧？第一次知道了这个中国不是在大地的正中央，地也不是方的。啊，周围也不是蛮夷戎狄，但是利玛窦特别聪明在哪儿呢？他为了讨中国皇帝的欢心，他把这个地图的正中间那根经线，哎，画的是东经160度经线，所以这样一画，中国还是在正中间，是吧？应该把哪个经线放在正中间？就零度经线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还这么画地图，是吧？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么画地图，中国在正中间，英国在最左边，美国在最右边，对吧？别的国家都是这个零度经线在正中间，中国在最右边，美国在最左边，只有咱们这么画，因为我们中国就以160度经线为正中间。利玛窦就这么教我们，没学会别的，就这么着，是吧？你们欧洲人这么教我的，现在想耍赖，就这么画，是吧？就这么画，所以他还是这样。啊，那么徐光启因为跟利玛窦有接触，那包括你们学的那欧几里得那几何，就都是他给翻译成汉语的嘛，啊，翻译成汉语的是吧？所以这个他介绍了很多欧洲的水利方法，然后大量的欧洲传教士就来华，那就来华。但是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就教了中，把西方的很多自然科学艺术传到中国，但是中国是绝不允许他们传教， 你可以，而且你只要一来中国，就要终身老死在中国，不允许你回国。所以他们死了之后都埋在车公庄，就是今天那个官员批发市场旁边，是吧？就那个北京市委党校，全在那里面埋的，是吧？这件事儿在这个历史上叫做西学东迁啊，西方的学问开始向中国传播，可是就没有像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那么大了，因为中国在这个时候的心态已经越来越怎么样，封闭、保守，是吧？尤其不能允许洋人传教，是吧？你不允许他传教，是吧？因为这个他违反中国的伦理纲常，是吧？不拜天，不拜皇帝，不拜孔子，只拜耶稣，只拜圣母，这是中国人是不同意。
那男的跟女的不能平等？
那倒也不是，他那个人那会儿也不平等，主要就是他不允许中国人祭孔祭祖。是吧？你中国人要不祭孔不祭祖，那在中国又怎么样？你还混得下去？你还是人呢，对吧？你还是人啊？所以这个意思啊，西学东迁，所以这等于这西学东迁对于中国的影响不是特别大，造成了中国近代与世界的隔膜，是吧？这个与世界的隔膜，所以你这跟世界一隔膜，你跟人家相比落后的就怎么样啊？太多了。啊，落后太多了！你这一落后，就造成了近代战争也好，是这个科技什么各方面全都落后，所以中国要奋起直追啊！我们下边讲第三个单元，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史。这一个单元的内容是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就是传统高考，就咱这个现在用的这个教材，这旧的教材，这高考这部分内容很重要啊，很重要，是吧？我们现在给高三讲课啊，给高三讲课呢，讲要跟新教材结合。是吧？体现课改精神，要跟新教材结合。给你们讲，就要跟旧教材结合，是吧？跟旧教材结合，因为这个旧教材它原来作为重点的东西，你这新教材考试你回避不了，哎，或者咱说他们只能出这题啊。你们是第一波被糟蹋的孩子，就是这个。然后这套书可能再糟蹋一波孩子，明年的九月份就出新书了，啊，就是这套书就不用了，就出新书了，新书。对，可能就两年，就是不知道北京是不是能进得去，反正就是外地，就是明年九月份一定新教科书就出来了，可能北京它不是第一批进入课改的嘛，是吧？像这书在外地都用了很多年了，是吧？然后可能它要一进课改，那新书一出来就又回到通史去了，还得中国古代史、中国近现代、世界史，你还得这么讲，你就这玩意儿你谁能明白，是吧？你就蹦都蹦得来，是吧？所以咱看这第三单元，中国近代思想史啊，中国近代思想史。中国近代思想史，首先你要明白一点，啊，什么林则徐了、魏源了、洋务运动了，然后这个那那那个了，说了半天。首先你就明白一点，就是中国人是怎么认识西方的？
被打了一把。
不是，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西方？就是我们肯定是被打之后，我们肯定知道我们确实不如人家，对吧？不如人家。但是我们怎么认识到我们不如人家的？我们怎么一步一步认识的？先学人家的什么？技术很好，是吧？就是中国是怎么认识西方的呢？先学技术，然后发展到学人家的什么
文化？
不是，技术完了就是发展到学什么？啊，先学洋枪洋炮，对吧？搞洋枪洋炮，搞完之后人家还打不过人家，现在我也你也克鲁伯大炮，我也克鲁伯大炮，我怎么还干不过你？
科学
认为我们什么不行？经济也属于技术，认为我们什么不行？政治就什么不行？制度不行，是吧？哎，中国的制度太落后了，你这个君主专制这玩意儿不行，所以我们跟西方学，君主立宪，民主共和，我们也搞了，我们也大清也立宪，民国也共和，咋还不行啊？咋人家君主立宪就能立宪？咋人家总统真选，咱总统就是谁不选我枪子就选谁？咱这总统这么选，是吧？哎，认为咱什么不行？思想很好啊，非常好。就是首先你要有这么一个明确的认识。啊，就是中国是怎么学习西方的？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他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，先学技术，再学制度，最后学思想，啊，学西方啊，这是学西方啊，学苏联不算，是吧？哎，学苏联不算，我们是这么学的啊，这么学的，是吧？你这么学的话啊，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向西方学习，所以你我就是说你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印象啊？民国的时候的中国人出国留学，首选的科目是什么？知道吗？
医学
不是法律啊，就是民国都是中国人啊，出国留学。你看那帮学成归国的人，都是学什么呢？学法律、学政治，都是学这个的。哎，今天的中国人出国留学都是学什么？就是哎，科技，就学技术。那就说，其实咱今天学西方停留在哪个层次？技术层次，对吧？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动摇的。你学西方制度还行，对吧？思想更不能学，那还了得了，是吧？我们就是地球不转了，我们也得围绕着江主席转。你哪能说你去，是吧？你思想，你个人的个，对呀、啊，你那哪成啊，是吧？我们哎，所以其实你那就说，其实你现在学西方，你还是停留在什么呀？最浅的层次上，是吧？一百多年转了一个圈，起点就是终点，又回来了，是吧？又回来了。其实那这条路已经被我们老祖宗走过了，证明光学技术是怎么样，是不行的，对吧？是不行的。朝鲜也有卫星，伊朗也有火箭，能怎么着啊？是吧？能怎么着啊？是吧？所以咱先看啊，这学技术的都什么是学技术的啊？第一个啊，师夷长技。嗯，反正甭管他干嘛了，反正第一个师夷长技，这显然是学什么的？学什么的？技术的。那、啊、第一个师夷长技，那、啊、咱先讲这个。那、啊、这点什么你们还没学到呢吧？没学到呢吧？啊、嗯，这点是学到了，那么够快的。这个书啊也是，这个岳麓版这书啊编的还叫个书，人教版这个。但是呢没办法，是吧？人教版只不过就是他们会编书。那、这个师夷长技啊，那么主要就是谁跟谁的思想啊，谁跟谁的思想。第一个应该讲谁跟谁啊，林则徐和魏源。这哥俩听说过吗？这俩没听说过啊。先说林则徐听说过吗？啊，虎门硝烟，是吧？林则徐啊，林则徐是吧？林则徐牛到什么程度呢？
被杀了？
没有没有，林则徐可不是被杀了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林则徐的有这么几点啊，需要这个掌握的啊，掌握的啊，就是林则徐的特点，就是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，是吧？开眼看世界。他到了这个广州，不是皇上让他去禁烟去吗？这事儿知道吧？啊，皇上让他禁烟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他才这个到了那边跟彝人一打交道，他才知道原来彝人很先进呐、啊，是吧？他开始开眼看世界，他怎么开眼看世界呢？就是译书，通过翻译外国的书。哎，那那倒没有，那时候没有啊。是这个各国律例和四周制，是吧？译书，哎，译书主要是这么两个，一个是各国律例，再一本是四周制。主要他是翻译这两本书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就是九几年那会儿，九五年是九几年，我具体九几年我忘了，九几年啊，九七年。